最近啊，和闺蜜们聚餐聊天，其中一个非常注重外表的闺蜜，她就说她去百货公司买保养品的时候，服务她的美容顾问居然推荐她抗老逆龄的系列产品。哇，这当下让她觉得有如五雷轰顶啊，完全不敢相信自己已经居然要用到这种等级的保养品了。但是冷静想想，对啦，你都年过四十了，是该用这系列保养品没错啦。啊，说到这里，我们大家都发出一声叹息呀。今天就要来和大家聊聊，进入更年期之前，我们要怎么样先调理好生理运作，才可以顺利度过女生生理上的最后一个度过期哦。真的好感慨呀，和闺蜜们聊天的话题，从以前学生的时代啊，聊那些会经痛啊，哪个牌子的卫生棉比较好用，到后来啊，大家都结婚了，就开始聊哎呀，要怎么样调身体，准备生小孩之类的话题，现在居然已经聊到更年期了啊。我们就在那边聊啊，说啊，最近发现啊，胸部啊，屁股肉都开始下垂，然后呢，新陈代谢也比以前差，明明吃的东西的量没有变多，但是体重就一直增加一直增加，让这个肚子肉啊都从裤头里挤出来，很羡慕现在年轻妹妹都可以穿那种露肚子的衣服，我们只怕那衣服没遮好露出来笑话了。那就更别提脸上的小细纹也越来越深，越变越长，保养品啊都快抚平不了咯。网络上啊，就常常看到很多演艺圈的新闻，对很多以前当红的女明星都会下一些很耸动的标题，就像什么过往拥有盛世美颜的某某女星，年过半百模样惊人曝光，网友直呼太夸张。有没有这种就是对老有歧视的这种社会风气，让我们大家会打从心底抗拒变老，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变老了就会被这个社会给嫌弃排斥。其实抱持着这样的心情，反而会让自己在进入更年期的时候会变得很不顺哦。怎么说呢，那我们就先来聊聊更年期这件事情啦。讲到更年期，就一定要来讲内分泌系统。内分泌系统是人体内的循环网路，负责产出荷尔蒙还有调节激素，来控制人体内各个器官的运作，包含心跳、骨骼、生育还有组织生长等等。内分泌系统涵盖的非常广哦，包含了大脑里的下视丘、脑下垂体、脖子这里的甲状腺、副甲状腺，然后往下到肚子里的肾上腺、胰脏、卵巢还有睾丸，这些都算是内分泌系统的一员哦。以前呢，我们在讲调生理期的时候就有提到雌激素跟黄体素这两个对女生很重要的激素，是从卵巢这边来负责分泌的。雌激素和黄体素的平衡，除了维持女性生理机能的正常运作之外，还可以减少骨质流失，促进胶原蛋白生成。但是呢，这些女性荷尔蒙剧烈的变化会间接影响到下视丘对自律神经所发出来的指令。下视丘是做什么的？它是属于内分泌系统里的调节员，负责协助脑下垂体来调整甲状腺、肾上腺还有性腺等等的功能，对于体重、食欲、体温还有情绪调节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哦。更年期是因为卵巢的荷尔蒙分泌失调，下视丘它想要来帮忙调节，结果就动到了整个内分泌系统，来想办法让体内恢复到平衡的状态。结果这样一调啊，反而导致自律神经反应变得很不稳定。自律神经呢，它是支配着身体五脏六腑所有的器官，是一套负责维持生命基本必要机能的神经系统。它超级敏感的，只要一个内脏器官有点问题，整个自律神经就会发出不舒服的警讯。那自律神经又怎么发出这些警讯呢？ 因为自律神经它主要负责调控体温、呼吸、心跳、血压和排汗等等。那在更年期期间，因为卵巢的荷尔蒙分泌减少，夏世秋就来瞧这件事情啦。自律神经知道了，觉得这样不行，好，卵巢提供的荷尔蒙变少，这样身体运作就会失衡了，所以它就会发出各种警讯。那这就是为什么更年期不舒服的症状就会有燥热、盗汗、心悸、骨质疏松、阴道干燥等等典型的症状，就是这一连串生理失衡所造成的。另外也有可能伴随着一些有头痛啊、失眠、紧张易怒，甚至情绪起伏大、忧郁等等的各种身心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啊，讲白了，更年期期间出现了很多莫名身心不舒服的状况，其实就是因为内分泌失调导致自律神经也失调的原因。虽然说啊，人是一定会变老的，但是要接受自己变老这件事情，这心里总是过不去。你们知道啊，在职场上的时候，有人开始叫我姐的时候，还有当我朋友的小孩叫我阿姨的时候，我的心里总是会得了这样震惊一下，你知道吗？我就觉得说，天哪，我好难接受这样的称呼。但是现在我就只能坦然接受这件事情啦，叫吧叫吧，你们爱怎么叫就怎么叫吧。毕竟呢，我现在也成了别人的长辈了，叫姐叫阿姨就代表你们这些小孩子很有礼貌，总比不叫好，是不是？这样想，我心里就开始接受自己变老这件事情。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身体有一种结，或者是说身体的深处有一团郁结的阴影突然间散去的感觉，就整个人就会觉得，对，我已经很坦然了，真的从身心开始接受我变老这件事。怎么说？因为呢，大脑的负面情绪其实也是会影响自律神经失调的，这个我们在很多节目里面都有说过。那有的时候啦，准备进入更年期的时候，我们身心会出现不顺，其实这不只是是内分泌的问题，心理的负面情绪也是一大主因哦。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抱持着正向心态来面对，那基本上这自律神经就平衡一半回来啦，剩下的就是调好内分泌，自然我们就可以轻松又健康的进入更年期啦。关于更年期的芳疗保养，今天我找了三篇芳疗论文来跟大家分享。我呢，没有找到有论文在研究进入更年期的这个状态该怎么样去调理的研究。不过从我要分享的这三篇论文里，我们还是可以从中了解一二的。第一篇论文呢，是天竺葵精油对更年期女性大脑的影响。这个内容呢，是论文撰写团队对30位40多岁的女性进行的一样实验，研究天竺葵精油的嗅觉刺激对更年期女性生活品质的影响。研究团队呢，就让受试者使用简单的吸带式芳疗装置，让受试者每天嗅吸天竺葵精油持续2个月经周期，然后呢，来拍摄使用前后的大脑核磁共振的影像，来分析大脑皮质和脑神经有没有一些变化。是不是很专业啊？这个可是有根据的呢。那这问卷呢，同时也使用了专业的评分量表，来评估受试者的睡眠情况、焦虑程度、情绪状态，还有对生活满意度的感受。那研究结果就显示，有使用天竺葵精油的受试者，他们普遍觉得自己的状况比看起来更年轻。这样的感觉也能从他们的大脑核磁共振影像可以观察分析出来的哦。所以这就意味着，可能是天竺葵精油香气在大脑构造上有抗衰老的作用。此外啊，对于生活满意度比较低的女性，她们在持续嗅吸天竺葵精油之后，也在生活满意度上有所提升。这个论文里就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有位受试者平常都觉得吃美食啊，都觉得食之无味，就是吃东西没味道，那种没感觉这样子。 但是自从嗅吸了天竺葵精油之后，觉得吃东西吃得出味道，也可以品出美味来，这样就大大的改善他的生活品质。而这个部分也能够从大脑核磁共振的影像前后比对出来，是有真的改善的。哇哦，是不是很神奇呀？众所皆知，天竺葵精油它在妇科调理上是对女生很有帮助的一支植物精油，这个我相信透过这篇论文就更有说服力了。那我们之前也有提到，玫瑰天竺葵精油有三大功效，就是滋养、平衡还有镇静。滋养的部分指的是可以滋养我们的肝脏还有子宫，因为天竺葵有解毒和疏通的效果，可以提升肝肾功能的运作，帮助解毒和排毒，促进淋巴循环，这对女生调理生理期是有通经的作用哦。平衡指的就是平衡荷尔蒙还有各种激素的分泌，镇静指的就是有消炎还有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这边呢，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之前我在分享零食成瘾的这一集节目里面有提到，玫瑰天竺葵的香气对于因为情绪波动很大常常暴饮暴食的人有抑制食欲的作用，但是在这篇论文里，玫瑰天竺葵精油来调理更年期却可以帮助没什么食欲的人，觉得吃东西都不香的人恢复吃东西的乐趣。哎，这一点我真的就觉得很有趣。我的看法是这样啦，可能是因为呢，这位女士她因为内分泌和自律神经失调，让她对于吃东西没有兴趣，而天竺葵精油的调理让她在内分泌恢复了平衡，又重新感觉到吃东西有味道，有可以品得出美味这样的感觉。那这样玫瑰天竺葵的功效又多了一个因人来调节食欲高低的功效咯。第二篇论文是快乐鼠尾草精油可以改善更年期热潮红。在分享这篇论文内容之前，先来科普一下什么是热潮红。所谓的热潮红指的是当体内的雌激素不足时，会影响身体对体温的感受与调节，在明明就很凉快舒服的环境里，身体里突然有一阵热往头还有前胸这边冲上来，而这个热是会让人家热到流汗而且还会心悸的，而这个状况会持续30秒到10分钟左右，之后才会慢慢的缓解下来，而在缓解之后可能就会突然间觉得很冷，冷到会发抖，这个就是热潮红的现象，是80%以上的女性在更年期都会出现的。所以啊，有很多更年期妇女的睡眠品质不好，有可能就是因为热潮红干扰睡眠的关系。这篇论文是想借由芳疗来找出减轻女性热潮红的方法，找来的受试者实验了快乐鼠尾草精油，用两种方式来测试结果。第一种呢，是调制成按摩油涂抹在皮肤上，另外一种就是用嗅吸熏香的方式，主要呢是想知道透过皮肤吸收比较有效，还是用鼻子嗅吸来吸收比较有效。最后的结论呢，是用熏香嗅吸的方式是最有效的。研究团队有表示，其实不管是按摩油涂抹还是单纯熏香嗅吸，快乐鼠尾草都有明显缓解热潮红发生的次数和严重程度，只是长期观察下来，嗅吸的方式会比涂抹来得更有效果。研究团队就表示会有这样的差异，推断是因为用嗅吸的方式能够让快乐鼠尾草的成分直接作用在大脑，快速地抑制交感神经，然后来缓解热潮红的关系。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用嗅吸快乐鼠尾草精油的方式来缓解热潮红。快乐鼠尾草也是一支经典调理妇科的植物精油呢，它有提振脑下垂体还有卵巢的作用，能够促进雌激素分泌，调节荷尔蒙失衡的状况。而且快乐鼠尾草也有修护全身神经和大脑， 放松心血管和神经肌肉系统的作用，可以调理因为慢性疲劳造成的身心莫名倦怠不适的状况。尤其在心情上，听说啊，热潮红真的会搞得让人心情很烦，快乐鼠尾草精油也能安抚这种烦躁焦虑的情形，让人放松稳定下来。那我的建议是，如果常常因为热潮红而睡不好，可以在睡觉前熏香快乐鼠尾草精油来试试看，因为快乐鼠尾草也有很好的助眠效果，可以全身性放松，同时镇静大脑，平衡荷尔蒙，或许对于更年期失眠的状况有调理的作用哦。第三篇论文是薰衣草精油可以改善更年期妇女的性欲， Yep， 就是 sex 的性欲。 OK， 这篇论文呢我觉得很有趣，所以我特别挑来跟大家分享。这篇论文的研究团队，他就用了橙花、真正薰衣草，还有呢由真正薰衣草、甜茴香、天竺葵和玫瑰调和而成的复方精油，一样哦，是用熏香的方式让这三组精油来交叉比对，看看哪一组对于更年期出现的性欲降低还有性功能障碍有正向调理的帮助。大家要不要来猜猜看是哪一支精油有帮助呢？答案是真正薰衣草精油。这篇论文的结论，他说真正薰衣草的单方精油就可以来改善提振更年期妇女的性欲。不过呢，我觉得有趣的点就是这篇论文的最后，他提不出有力的科学佐证来证实真正薰衣草精油对于更年期的女性性欲有提振的作用，例如什么体内的内分泌激素有显著变化之类的，什么没有，他没有这类的数据提出来。那再来呢，做这篇论文的团队其实是来自于中东国家，你知道这地方是民风保守，愿意接受测试的人数也偏少，所以的确啦，这份论文缺乏了证据来支持这个论点。但是我从这篇论文里也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就是真正薰衣草精油它也有缓解热潮红的作用哦。那而且啊，真正薰衣草大家也知道嘛，它也是有调节自律神经和内分泌的作用，并且在调节负面情绪上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一支精油。所以我的想法是这样啦，如果呢这个团队把研究方向换一下，例如来研究一下真正薰衣草精油缓解更年期妇女的性行为紧张，或许就可以得到更多的论证出来。因为啦，我是觉得吼，性欲这种东西真的很看天时地利人和的，你们不觉得吗？不是说只要有气氛浪漫就可以开心的云雨巫山，不是啊。而且更年期妇女除了热潮红之外，还会出现阴道干涩的状况，这种情况真的就是很让人兴致缺缺。所以这论文的标题，我觉得要测量性欲这件事情太过于抽象，不如改测试真正薰衣草精油可以提升性行为的满意度，我觉得也比较有一些论点可以提出来。那当然对象是自己的老公啦如果可以换成帅哥猛男的话，我想大家应该都蛮很满意是不是不过啦，我觉得真正薰衣草精油的放松效果可能可以改善因为性行为紧张导致的阴道干涩的状况，所以会比较有助性的效果在。这个部分呢就让大家自己试试啦，我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啦，哦，说到我脸都有点红了好啦，话说回来，那我再帮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整理。不管呢是正处于更年期的阶段，还是像我一样准备进入更年期，我们都要先做好内分泌系统的调理。如果平常的生理周期和内分泌就很失衡，嚯，这进入更年期之后只会更糟的哦。所以一定要先调理好才行。这三篇论文呢，都显示调理生理周期用熏香嗅息的效果是最好的。所以呢，我们就可以都用熏香嗅息的方式来调理自己的妇科。白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来熏香玫瑰天竺葵精油 调节内分泌、自律神经，还有容易波动不安的情绪，同时也可以提振身体的代谢率。如果有热潮红的现象，还可以加一点点快乐鼠尾草，但是加的量不能太多哦，不然会容易打瞌睡哟。那晚上呢，我们就可以来熏香快乐鼠尾草加真正薰衣草，除了减少热潮红发生的次数，避免睡眠被打断之外，如果还要助兴，我个人是觉得快乐鼠尾草的作用比真正薰衣草来得强，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比单用真正薰衣草来得有效哦。如果大家想要跟我一样偷懒一下，三支精油调和成一瓶复方精油，这也是可以的哟。那我会建议这个复方精油的比例分别是玫瑰天竺葵 60%， 真正薰衣草 25%， 快乐鼠尾草 15%。 因为呢，这个是要白天晚上一起使用的，我就会降低真正薰衣草和快乐鼠尾草的比例，不然哦，用一用一直想睡觉也不是办法，所以玫瑰天竺葵的占比就会高很多。那如果只要晚上熏香用，真正薰衣草和快乐鼠尾草比例你就可以把它提高，这个都是 OK， 可以自己来调配的哦。那这个复方精油要调成滚珠瓶按摩油当然也是可以的，我们调好之后呢，可以直接擦在下腹部还有尾椎的部分，也可以达到调理的作用哦。进入更年期前的保养，这就真的不能偷懒。我发现呢，更年期哦，偏偏是生活压力最大的一个时期，你们不觉得吗？好啊，这时间就是我们四五十岁的时候啊，啊，我们在职场上就可能是一个中高阶主管的位置，工作压力本来就很大。那家庭方面呢，也有可能是上有老下有小，而且这个小呢，还是跟我们顶嘴的青春期少男少女的时候。然后身边也有一个常常会跟我们吵架拌嘴的另外一半，然后在经济方面，房贷搞不好也才还一半，小孩读书的费用、老人家的医疗费用等等，哦，光想都觉得压力好大，生活怎么这么累？不过哈，也就是因为生活压力越大，我们就要越照顾好自己。真的，哎，我们倒下去了，这个家该怎么办呢？是不是？所以啊，千万不要用忙啊、累啊这些话来拖延，每天我们都要抽出时间好好照顾自己的身心健康。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也才能够把身边家人都照顾好，你说对吧？喜欢我的节目，请按赞订阅，分享给需要用植物香气疗愈身心的亲朋好友们吧。如果有任何和芳疗有关的问题，欢迎写信 email 给我，或者是来 IG 私讯我，我都会尽力为你回答的哟。也非常欢迎来到我的芳疗品牌香知香习逛逛，把健康带回家。米沙头的香气杂记，我们下次聊咯。